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21号星期一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十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韩国总统朴槿惠强烈批评岁月号渡轮船长及几名船员独自弃船逃命的行为。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前往乌克兰与乌克兰代总理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向靖国神社献祭品。设在香港的中国境外国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贪腐案会不会扯出另外一只大老虎？详细内容我们在节目中报道。有关中国房地产，在美专家认为有风险，也有认为有机会，观点两极化。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告一段落，接下来会面临什么事态，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做具体的说明。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关注韩国失事的渡轮消息。韩国总统朴槿惠强烈抨击岁月号渡轮船长以及几名船员的行为。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上星期翻沉，造成60多人死亡，200多人失踪，其中很多人是高中生。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朴槿惠说，这几个人的行为不可理解，而且不可接受。
从常识来看，船长和一些船员的行为不可思议，他们的行为形同谋杀，无法而且也不应该容忍。事故发生之后，船长没有立即遵守真岛船舶交通服务中心的疏散命令，他们在告诉乘客待在原地不动的同时却离开乘客，自己先逃命。这种行为不仅在法律上还是伦理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船长三富和另外一名船员星期六被捕，他们被控在渡轮下沉时抛弃乘客。公诉人说，岁月号翻覆时，26岁的三富在掌舵，他第一次驾船通过该片海域。另外还有四名船员被拘留，他们被指没有对乘客尽到保护职责。潜水员们从渡轮中打捞出60多具尸体，目前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大多数遇难者是高中生。韩国海洋渔业部发言人说，
到目前为止，遇难者的遗体只能在 DNA 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够转交给他们的亲属，但是现在我们简化了移交程序，根据家属的意愿，在 DNA 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就把遇难者的遗体送到其他的医院。
星期三，韩国城市鞍山计划为多名遇难者举行追思仪式，渡轮上很多学生家住鞍山。海上交通控制部门星期天公布的报告显示，船员在命令乘客弃船逃生的决定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在渡轮下沉时，有174人获救。岁月号船长李俊熙说，由于他担心乘客在急流和大约摄氏10度的冰冷海水中会有危险，所以他才没有下令立即疏散。李俊熙是第一个弃船的船员之一。当局还没有认定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但是一些幸存者称，他们听到一声巨响，然后船开始倾斜并下沉。星期五，朝鲜日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说，岁月号突然转向，导致180辆车和近1200吨货物移向一侧，致使船倾斜沉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白宫派副总统拜登前往乌克兰，与乌克兰代理总统及总理举行会谈。白宫发表声明说，拜登将于星期一离开华盛顿，准备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以及在5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 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在会谈期间，双方还重点讨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乌克兰东部在星期天复活节实行了停火，但停火仅维持了几个小时，之后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城镇斯拉夫扬斯克的一个检查站爆发了枪战。俄罗斯说，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极端分子的挑衅感到愤怒。乌克兰则说，袭击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的。乌克兰发生的暴力使上星期在日内瓦签署的国际协议面临威胁。该协议要求乌克兰东部的所有非法武装分子缴械并离开该地区。该协议还规定，将向乌克兰东部派出一个欧洲监督团。但在乌克兰东部十多个城市，亲俄罗斯示威者仍然继续占领政府建筑物，迄今没有退却的迹象。他们要求针对自治进行公投。顿涅茨克州长是一位被逼出政府大楼的官员，他在顿涅茨克市的临时办公室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采访，下面就是访问的详细内容。
这里曾经是谢尔盖·塔鲁塔作为顿涅茨克州长的办公室，两个星期前被亲俄罗斯抗议者占领，成了他们的大本营。现在塔鲁塔试图在顿涅茨克附近的酒店继续工作。在与美国之音的访谈中，他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俄罗斯。
最震惊我的是，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是来自俄罗斯的枪手，他们甚至懒得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莫斯科否认俄罗斯特工参与其中。抗议者设置路障的地方有许多妇女、工人甚至孩子。塔罗塔承认，他们很多人的担忧是合理的。
已经发生和正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冒犯了顿涅茨克人，上到前总统，下到各个部长，这个政府里供职的人都来自顿涅茨克。对于他们来说，抗争就是理，就是跟他们对着干。
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针对抗议者实施所谓的反恐行动。谢尔盖·塔鲁塔表示，这次行动是很微妙的。
当然，军队的坦克不应该接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应该跟他们交流，但是他们也需要愿意参与到对话中来，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对话，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做不同的努力。
这位身价约20亿美元的钢铁巨头，三月份被基辅新政权任命为州长。在这样一个依赖于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地方，塔鲁塔是当地一个工业贸易协会的会长，他拥有顿涅茨克一家足球俱乐部。他说，他了解他的人民，大部分人并不希望顿涅茨克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顿涅茨克人的生活更好，我们在努力和他们进行对话，并在这个酒店会面，来规劝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也希望针对我们领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公投，但是这不包括国家统一性的问题。
他坚持说，必须要用武力解决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武装分裂分子。
当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军事力量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展示了极大的忍耐力，避免更大的混乱。
在酒店房间继续治理顿涅茨克的塔鲁塔州长面临着避免乌克兰分裂的挑战。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努力夺回他充满俄罗斯意味的办公室。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顿涅茨克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项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俄语系的居民较集中的地区，人民不想独立或者是加入俄罗斯。当地讲俄语的居民同样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利益遭到侵害，而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众也不太感兴趣融入欧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刚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将近70%的人反对当地独立或是加入俄罗斯，支持加入俄罗斯的人占大约15%， 而74%的人主张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各自是独立国家，但是两国应该友好开放边界，不应该有签证。俄语系居民较集中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局势最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当地分离势力除了经常举行要求公投和加入俄罗斯的集会之外，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个州，已经有十多个政府大楼和警察局被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占领。但即使在这两个俄语居民较为集中的州，也有大约52%的人反对加入俄罗斯。民调显示，俄罗斯对东南部地区居民的吸引力是经济和政权稳定，以及较高的工资和退休金。俄罗斯继续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重兵，许多人担心在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俄罗斯同样将以保护俄语居民利益为借口入侵乌克兰的东南部。社会民调显示，71%以上的人认为说俄语的居民的利益并未受到侵害。与此同时，64%的人反对乌克兰实行联邦制，但许多人主张基辅中央政府应该下放权力，让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二月份被民众赶下台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虽然来自东部地区，但是在当地已经丧失了民心。东南部地区的居民中有将近70%的人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是合法的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去年年底改变承诺，拒绝同欧盟签订有关协议，导致了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东南部地区的居民对前途并不乐观，有将近一半的人认为乌克兰会爆发内战，有16%的人认为内战已经不可避免。这次社会民调还显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多数居民呼吁乌克兰靠近西方的情况不同，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仅有将近1/4的人主张乌克兰应该加入欧盟，而将近一半的人支持乌克兰加入由俄罗斯所主导的关税联盟。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主张加入关税联盟的人更多，分别为72%和64%。分析人士说，这项民调显示，东南部地区的俄语系居民仍然愿意留在乌克兰，而基辅临时政府必须应该倾听他们的呼声，知道他们的顾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来自顿涅茨克的康察金娜说，东部的许多居民主张乌克兰统一，他们非常反感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俄罗斯有亲属，当地的工业企业也同俄罗斯有密切的业务联系，因此人们担心乌克兰融入欧洲同俄罗斯交恶会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康察金娜说，我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的许多亲属都是乌克兰人，我受乌克兰的文化影响长大，我热爱这个文化，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同那里的不少人一样，都觉得必须要捍卫乌克兰的统一和文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确是兄弟民族。乌克兰政论人士基谢利斯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乌克兰东部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的自我定位问题。他呼吁乌克兰临时政府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他说，我总是对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讲，不要太急于加入欧洲。如果乌克兰国内有一部分人，哪怕是20%，或是30%，或是50%的人没有准备好加入欧洲，无论这些人是因为受俄罗斯的宣传，或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是这种观点，那就应该听取这部分人的呼声。乌克兰目前更需要解决自身的问题和走出危机，应该发展经济，建设公民社会和民主机制，而欧洲可以等待我们，更何况欧洲现在也没有准备好接纳我们。基谢利斯说，如果俄罗斯不干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会逐渐平静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开始访问亚洲之际，该区域内国家对北京领土雄心的担心不断增加。 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国战略人士可能将克里米亚作为中国处理与邻国领土纠纷的一种模式，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担心。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可能距离世界最具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全球经济一个主要推动力，距离甚远。但是美国官员显然没有忘记乌克兰问题。上个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在印尼举行的一个安全会议上，谈到了该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共同努力，以避免在太平洋地区出现和克里米亚类似的局面。四月上旬，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告诉国会议员说，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应该对中国每一位可能考虑将克里米亚作为一种模式的人产生寒蝉效应。罗素还表示，那些制裁措施对中国产生了压力，中国必须表现出它致力于和平解决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纠纷。过去两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中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中国派出海警船和无人机宣示其领土主张。去年年底，中国单方面宣布划定防空识别区，并把有争议的岛屿纳入其中。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高静文指出，北京显然有意试图改变现状，但是他认为中国在亚洲的领土纠纷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有很大差别。他说
For one thing, Japan is a US ally. There is a security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首先，日本是美国的盟国，美日之间有安保条约，这会促使美国进行干预，这一点中国是知道的。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发出了好几个非常清楚的信号，美国将会介入发生在尖阁诸岛周围任何的军事冲突。
高静文说，现在还很难预测中国最终是否会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中得到启发。在围绕东中国海那些无人居住岛屿的纷争中，北京的选择非常有限。那些岛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目前日本控制着那些岛屿，一些中国保钓活动人士过去试图登岛的努力没有能够持续很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涛教授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支持一些渔民或者是其他人采取行动，在一段时间内登岛并宣称拥有主权，那将适得其反。
Everybody knows that it cannot sustain any long-term, you know.
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些岛屿无法让人类长期在岛上生活。如果你那么做，很明显，那会是中国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将会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和谴责。
美国表示不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纠纷中选边站，但是华盛顿通过增加外交、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以重新平衡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策略，已经在中国引发关注。一些北京人士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看作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他们认为华盛顿鼓励其亚太盟国的做法是为了挑起紧张气氛。就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开始其亚洲之行的前几天，日本宣布将扩大其军力范围，在东中国海的那些有争议岛屿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部署军力和雷达。中国表示正在寻求和平解决该区域内的领土争端。中国指责日本大肆渲染地区威胁，以便为其军事扩张寻找理由。日本将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四国之行的首站，其他三个国家还包括韩国以及另外两个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领海争端的国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涛教授表示，北京将密切观察奥巴马总统如何让地区盟友打消疑虑，是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促进地区稳定，还是会利用对中国的负面认识。
I would hope that he would do something to assuage China's suspicion.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用一些实际行动打消北京的疑虑，表示他确实不是来遏制中国的。
谢涛表示，其中一项关键的测试是奥巴马总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这是将近五十年来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马来西亚，而且是在吉隆坡和北京的关系因马航失联客机事件而极度紧张的时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亚洲前夕，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加强美国与其亚洲盟友的关系不仅不会损害，反而能改善美中关系。他还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坚定，以免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受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洛德说，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除了要证明美国对亚洲的承诺，更重要的目标是要向美国的盟友证明其承诺的坚定。对于有评论认为加强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会恶化美中关系，洛德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说，
这并不必然会挑衅中国。相反，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相对于显示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样反而能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洛德认为，为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奥巴马此行的关键是弥合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分歧。
我认为总统如果能减缓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他就能成功地进一步加强美国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美国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与韩国不仅有领土争端，而且还存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民族情绪的对立。洛德认为，如果奥巴马此行能达成这一目标，这实际上向中国送出了一个信号。他说，
不挑衅，我们是可靠的伙伴。如果我们摇摆不定，中国就有可能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计划。虽然奥巴马此行不去中国，但是其成功对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洛德表示，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奥巴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如果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是犹豫不决，显出软弱，就会使美国的盟友紧张，并诱使中国继续坚持其破坏稳定的目标。
洛德是1970年代美中重建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奉献祭品给东京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包括被处决的战犯在内的亡灵。长期以来，靖国神社是日本与邻国中国和韩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安倍晋三献给靖国神社的祭品，纪念4月21号到23号的春季节日，这是靖国神社的一项重要年度活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
我了解这个祭品是以他的公民的个人身份奉献的，我认为政府就个人的私人行为发表评论是不适当的。
此举意味着安倍在奥巴马总统周三开始的访日之行以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在他成为首相之前定期参拜靖国神社，他2012年底上任以来只有在去年12月参拜了一次，那次参拜激怒了韩国和中国，导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因领土和历史问题而早已冷淡的关系更加恶化。华盛顿表示，安倍的参拜令人失望。
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日本媒体分析，安倍内阁希望奥巴马访日将进一步深化美日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预定本周三起作为国宾对日本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之后18年以来日本首次以国宾礼遇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日日程也从原来的2天增至3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分析， 日本政府提升接待规格的目的是希望借此之机改善去年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美国表明不满的日美关系。日本媒体普遍关注奥巴马此行访日期间就中日岛屿争端如何表态。日本经济新闻周日发表评论指出，安倍内阁希望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制衡中国的军事力增强。预计奥巴马将在首脑会谈上重申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美国对日防卫义务，但是回避在美日联合声明中提及这一问题。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引述日美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希望在日美首脑会谈上一致提出，不允许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以表明日美共同应对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并且为将此内容写入联合声明，继续与美国协调意见。日本为了强化对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在内的西南海域警戒监视体制，周日在日本冲绳县那霸航空自卫队基地正式成立了一支由四架预警机组成的新部队。预警机拥有在空中进行大规模监视能力，可以弥补地面雷达对尖阁列岛控制不足之缺。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在新部队成立仪式上暗批中国说，依据独自的主张在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的行为仍在继续，目前处于可能招致不测事态的危险境地。另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周日称，自3月22号起，连续29天在尖阁列岛附近海域航行的3艘中国海监船一天前相继离开了这一海域。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目光转向美国国内。一年前，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终点线爆炸，那次爆炸导致3人丧生，多人受伤截肢。今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比赛者以一种不同的心情参赛。一年前，当波士顿爆炸案最后一名嫌疑人焦哈尔·萨纳耶夫被捕之后，人们自发地走上马萨诸塞州沃特顿的街头庆祝。萨纳耶夫现在面临着11月份的审判。今年的马拉松赛有36000多参赛者，3500名警察到场警戒，沿途布满了摄像机，这些摄像机和拍下焦哈尔·萨纳耶夫以及他的兄弟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在爆炸前不久扔下藏有高压锅炸弹的背包所用的摄像机相似。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在与警方枪战中被打死。今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的100万观众被严格限制所携带的物品，即使是参赛者也不能携带包以及很多其他的物品，基本只允许带透明塑料袋装的替换衣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从一年前的感情中走出来，来到比赛之中才是最重要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永远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报道。设在香港的境外国企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宋林，4月17号因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被中纪委调查，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据香港媒体报道，宋林贪腐案的背后牵扯到了前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有5家上市公司的华润集团，自去年3月以来，就因收购山西金业集团煤矿资产过程中，其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渎职，造成50亿国有资产流失一事，相继被中国大陆2名记者披露、状告、实名举报。 据报道，2009年，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电力进入山西，与山西煤矿大王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立斌合作，创办了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邢立斌持有42%的股份。2010年2月，华润电力、华润联盛又与前山西首富、曾遭通缉的煤炭大王张新民签约，以120亿的高价收购张新民名下的金业集团的煤矿资产。据苹果日报报道，山西大同矿务局原准备用70亿收购此资产，但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长子贺锦涛打电话给大同矿务局领导，喝退大同矿务局的竞争，而多出来的50亿被转到北京一家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账上，该公司与贺锦涛的私募基金关系密切。明报也报道说，正是这一收购案让外界质疑宋林渎职，即导致约50亿国有资产流失。而宋林之所以敢以如此高价收购张新民旗下煤矿，背后是得到一位贺姓商人，也就是贺国强的长子贺锦涛的支持。今年3月12日，宋林的生意盟友联盛集团主席邢立斌在太原被警方拘捕调查。曾举报过煤炭大王张新民和华润集团宋林的山西揭黑记者李建军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贺锦涛直接卷入山西金业煤矿烂资产的收购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煤炭大王张新民背后的太子党是贺锦涛。他说，
那会儿我举报张新民的时候，山西那会儿就想查他，这个时候呢，贺锦涛就去趟山西，山西长治五乡县不是有个八路军总部吗，就职借口就是公司旅游去，全程是张新民陪同，这样就给他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这是我的人，别乱搞他。这在当时就把山西的地方官都吓坏了，本来他们想调查张新民的，一看贺国强的儿子公开的来了，和张新民在一起，大家都不敢动他了。
有报道说，几次因其他案件被公安部门调查但都无下文的张新民，今年3月16日又被相关部门约谈，而一个月后中纪委就公布宋林接受调查，事件是否会牵涉到张新民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2010年国家审计署已经掌握华润收购煤炭弊案证据，但被某高层强行压下。2011年中央高层曾批示查处，调查也发现不少问题，但是此事却在18大前被人为制止。外界普遍相信，能够有如此权力制止调查的，只能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另外，中国官媒光明网4月18日发表《谁是严查华润董事长宋林的阻力》的评论员文章，质问宋林去年受到公开举报后，高层领导既已批示严查，但据说遇到阻力，被顶了近一年。在此，人们不禁要问，谁顶了高层领导的批示近一年？谁是严查宋林的阻力？比新华社记者王文志更早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原山西晚报记者李建军表示，贺国强的大儿子贺锦涛在华润集团山西煤矿收购中肯定起了某些作用，但是利益输送是如何进行，外界无法得知。不过此次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贪腐案背后涉嫌涉案的，应该有前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家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了解中日之间一个案例引发的消息。日本政府星期就中国扣押日本企业船舶事态表示遗憾，认为这将动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敦促中国政府妥善处理。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发自东京的报道。
中国上海海事法院上周六以赔偿中国一家轮船公司二战期间遭受的财产损失为由，扣押日本商船三井公司的一艘船舶的消息， 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遗憾，指称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阐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日本政府对此深表忧虑，强烈希望中国采取妥当的处置。菅义伟还表明，日本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提供相关信息，并且与商船三井公司协商应对措施。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对被判败诉的日本企业的资产实施扣押行为实属罕见，背景起因于紧张的日中关系，今后将对二战劳工诉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时事通讯社分析，扣押日企船舶可能是中国当局对日施压的一环。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进一步显示出中国的习近平领导层在历史问题上不会对日让步的立场，同时意味着今后包括二战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内的战后索赔案，一旦原告胜诉，日企将面临在华资产可能被扣押的风险，这将直接打击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针对日本媒体普遍把此案看作战后索赔的案例，精通中日战后索赔诉讼的日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称，此案船舶租赁合同好像是在日中战争爆发之前，那么就应该首先弄清这是一起拖欠租金的民事诉讼还是战后索赔诉讼，两者性质有着本质区别，处置方式与结果也将不同。日本政府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国表明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为据，认为个人索赔权也由此放弃。为此，中国二战劳工在日本提起的多起索赔诉讼均以此为例被判败诉。另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被扣押船舶的商船三井公司表示，已经得知这一消息，目前正在确认相关事实，并且研究对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房地产会不会出现泡沫？在美国的学者和专家，悲观者警告风险，而乐观者强调机会，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安德森管理学院上周末举行主题围绕美中投资的商业论坛，其中一个单元是由洛杉矶加大的经济学家余伟雄和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峰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与风险及其交流，两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观点非常相左。余伟雄对中国房地产的前途悲观，他认为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迹象在2010年和2011年已经出现，但中国政府强力释放贷款和基础建设等刺激措施来支撑，他认为泡沫最终会破灭，越撑越大，损害反会越多。余伟雄认为泡沫化的因素不止一个，他指出城镇化是好事，但推动的速度有问题。他表示，
但是你做得太快太急，就会发生这种所谓的就是供需失衡的现象，那个房屋的 supply 已经是远远超出这个需求太多了。
余伟雄指出，太多人在玩投机买房卖房赚取差额的手法，他认为今年年初市场已经到了调整的转折点，这样的逆转一旦发生就很难挽回。他说，
大家看到房价已经开始在跌了，那些投资者就不会买，他说既然跌了，那可能还会再更跌更多，那我就在等，那越等那需求越少，那这个房价就会越跌越多。
余伟雄因此指出，
投资者一定对这个房地产要非常的小心。很多已经很有名的这个房地产投资的西方的香港都已经撤出了，那现在还有人在怀抱期待，那我觉得就是风险太大太大太危险了。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管理咨询合伙人陈兆峰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一线城市并没有看到泡沫现象。陈兆峰说，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二线城市的话，特别是在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这样的城市，其实它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趋势啊还是在稳中有升的啊。因为随着这些城市呢，更多的人涌到这些城市，寻求这些大城市的这个机会啊，而且呢，每年北京、上海本身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大学的毕业生啊，很多也都毕业之后都想留在这个大城市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刚性需求啊，在这边，在这个一线城市里面。
陈兆峰表示，在二线城市，比如说杭州的偏远地区，曾经有一两个楼盘降价，这是开发商回笼资金，是个案为主。陈兆峰说，
确实现在某一些三四线的城市啊，有供过于求的这种现况出现啊，那特别是有一些三四线的话，可能曾经啊有一些开发商啊，积极的拿地，然后也不顾这个市场的需求，然后就盖了之后，然后再来卖房产，卖不出，开发商他要尽快的，就是说回笼他的资金，所以他要降价去求售，所以就会造成让人家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啊，好像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正在走低。
陈兆峰指出，他对中国的房屋建筑和房产的行业并没有像外面报道的那么悲观。他表示，
其实还是稳中有升啊，危中有机啊。当然有某一些项目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整体上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是一个泡沫破化的一个现象。
余伟雄则认为很难避免，不过房地产市场泡沫化的速度有快有慢。他指出，
最怕就是说整个房价出现大规模同时性的一个急速的下跌，那个就是会比较担心的。那当然中国政府会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比较看到的是比较可能是像那种日本形态，就是慢慢的 deflating， 就是说房价慢慢的消。
陈兆峰认为，如果将来有泡沫过大的话，中国政府有控制泡沫的条件，特别在一线城市。他认为西方的分析师往往看不到中国的特点。陈兆峰表示，
比如说他的这个政策导向啊是比较强的啊，比如说他的这个经济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大，所以可以让整个国家啊各个地区来互相平衡，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存款保证金是高过世界平均的。
余伟雄认为，一些中国的投资者可能已经不看好中国的房价，在套现之后来到美国投资。他指出，美国的房市虽然过去两年已逐渐复苏，但距离2006年的巅峰还有一段距离，是长线和短线投资的很好的切入点，不但可以分散风险，也是逢低买进的时点。陈兆峰则认为，中国的投资者来美国投资还有其他的原因。他说，
他们受限于这个限购令，只能买两套，那在这个之上的话，可能他如果要找其他投资的机会就要往外。
中国的一些富裕家庭对空气污染和教育问题也有看法。陈兆峰表示，
有一些想移民啊，想给下一代更好的一个发展啊，教育的一个环境啊，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开始有一些就是说来海外投资房地产是为了他们的下一代啊读书的需要，或者将来投资啊移民的这个需要。
陈兆峰指出，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元化的投资，在中国投资后在海外也投，趁着美国房产复苏的时候进场。但他估计这个热潮在降温，因为扣除税费、杂费和维护费，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报酬率还是单位数的，还不如选择亚洲的一些资产。陈兆峰说，
所以整体上中国的整个房地产的这个行业的话，5年之内应该还是比较平稳 当然有波动啊，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应该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风险。
他认为中国的土地户籍改革和二孩政策可释放红利，维持经济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有关两岸服贸协议对于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持续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星期一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在两岸交流上有15项安全控管的机制，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再加上法制面的不完备，要做到滴水不漏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国安单位你也了解到，我们大概都勉力而为了，最起码这几年在人力物力缺乏之下，最起码我们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风险，就代表我们这块最起码现在还守住。
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质询时表示，国安局应该横向整合其他部会，才能大面积更细部的去控管两岸交流所可能衍生的弊端。杨应雄认为，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一定会和台湾的国家安全产生冲突，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大陆大概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很清楚他的经济上的交流背后是有很高度的这个政治上的思维，这个是我想是所有我们台湾乡亲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好像以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我们跟他的这种互动的关系不走，那么对台湾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啊，我想也很不容易的，所以势必是要走。
杨应雄还指出，大陆人士来台投资2009年只有3个人，2013年已经达到1470人，来台旅游的大陆人士2008年是29万人，2013年则成长到250多万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邀请相关官员就两岸签署服贸协议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及运作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表示，两岸服贸协议有考量到双方特殊的关系，至于国家安全的风险、政治风险也都进行了评估，如果民众还是有疑虑，政府部门将持续的加强沟通。台湾经济部次长卓世昭表示，不论在反服贸学运之前或之后，经济部的立场都没有改变，也就是两岸服贸协议对于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策略非常重要，也对于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扮演关键角色。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经济部指出，反服贸学运已经影响台湾和其他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却又不公布受到影响的国家，这等于是在恐吓人民。
可能恰恰已经经过这个评估阶段的国家包括什么印度、印尼、菲律宾，印度现在在选举啊，他不可能跟我们谈 FTA 啊，难道是印尼跟菲律宾吗？印尼跟菲律宾就我一直不断的在跟你们追踪的结果，也根本还没有正式坐下来谈判。
尽管萧美琴委员不断的追问，经济部次长卓世昭还是表示，确实有国家受到影响，不过他不方便透露进一步的信息。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许多民众已经对政府失去信心，才会相信一些传闻，像是两岸服贸协议将严重冲击台湾500万劳工的权益等等，政府这个时候不能只靠宣传了，必须拿出具体行动以昭公信。两岸服贸协议于去年6月签署，送到台湾立法院审议之后，在野党民进党一直表示反对。上个月18号，执政党国民党有意强行通过，引发反服贸学生的不满，并冲进立法院，占据议场长达24天，外界称之为“太阳花学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太阳花学运告一段落，学运代表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星期一，学运领袖在律师陪同下主动前往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到案说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太阳花学运学生代表林非凡、陈维廷等七人星期一下午在律师顾立雄等人的陪同下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到案说明。学运领袖魏阳代表宣读声明表示，今天选择主动到案是要公开宣示坦荡面对的态度和勇敢承担的决心，依循公民不服从的法理，他们将承担所有可能的法律风险。他说，
福纳协议的荒谬三十秒成为公民抵抗的关键时刻，当现行体制纵容了当权者专擅独权，现实上又导致民主失灵，身为国家主人的一份子，我们被迫仅能由体制外寻求救济，采取行动修补已遭伤害的民主宪政。
学生领袖黄守达代表宣读声明时呼吁下令驱离3月23号占领行政院群众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应主动到案说明。
当你选择指挥政报警察用警棍殴打民众，用水车驱离静坐抗议的学生，当你做出这些选择的时候，你就已经做出了一个不同于王金平院长的政治决定。当你选择血腥镇压的时候，你就必须来面对属于你自己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历史责任。今天我们选择来到这里主动到场说明，江宜桦院长，关于国家暴力你更应该来到这里到场说明。
在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行动落幕后，根据台北地方法院的统计资料，占领行动主要领袖林非凡和陈维廷被告发的案件总共超过30件，被控罪名包括妨碍自由、妨害公务、侵占、恐吓、强盗、集会游行等。林非凡4月18号表示收到台北警察局发出的到案通知书，被传唤于星期一到警察局接受约谈，不过他和其他学生领袖表示无法信任警方约谈的公正性，因此一律拒绝警察局约谈，选择直接向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说明占领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行动。他们并呼吁检察官不要放任让警方肆无忌惮地约谈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台湾媒体报道说，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表示，林非凡和陈维廷本来就是他们的被告，因此今天两人越过警察局主动到案，检察官可以依法处理。至于其他人也想主动到案，如果不是台北地检署的被告，则会询问是否要自首，如果确认自首，台北地检署也会受理。星期一主动到案说明的七名学运核心人物在宣读完声明之后进入地方法院接受七名检察官的讯问，在一个多小时内全部讯问结束。在此之前，台湾法务部长罗英学表示会依法处理反服贸学运学生的违法行为，不能对学生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他说，有些学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觉得自己力量很大，是非常危险的事。法律不会因为学生的身份就有另外一套标准。太阳花学运始于学生和公民团体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和审查过程的不满。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在3月17号30秒宣布服贸协议通过立法院审查后，引发了学生与民众在3月18号占领立法院行动。整个行动持续24天后，学生在4月10号退场。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抵达乌克兰，并将与乌克兰代理总统和总理举行会谈。尽管已经就缓和乌克兰危机达成了国际协议，但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仍然紧张。白宫官员说，拜登将讨论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以及在5月25号举行的总统选举。奥巴马总统说，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乌克兰东部地区星期日复活节实行停火，但停火仅维持了几个小时。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城镇斯洛文斯克的一个哨卡爆发了枪战，三人丧生，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乌克兰指称袭击是俄罗斯特种部队发动的，但是俄罗斯外长指责乌克兰政府不控制极端主义分子，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韩国总统朴槿惠说，岁月号渡轮的船长和其他几名船员的行为形同谋杀。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上个星期翻沉。朴槿惠总统星期表示，这几个人的行为不可理解，而且不可接受。这艘渡轮的船长、三副和其他一名成员上个星期六被逮捕，他们被控在渡轮下沉的时候抛弃顾客。检方星期一说，有四名船员受到拘留，他们被指没有对乘客尽到保护职责。潜水员已经从渡轮当中打捞出了60多具尸体，同时有关当局扩大了调查范围，目前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渡轮下沉的时候，有174人获救。波士顿星期一举行马拉松赛，参赛的选手超过上届。一年前，波士顿马拉松终点附近发生2起爆炸，给世界上颇有影响力的马拉松赛之一蒙上了阴影。这次有大约36000人报名参赛，超过2013年的27000人。有几千名选手去年没有能够跑完全程，今年受邀参赛。缅甸著名记者、民主运动创始人之一吴文丁去世，终年84岁。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说，吴文丁星期一去世。吴文丁曾经担任报纸编辑，他和昂山素季共同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说，吴文丁是中流砥柱，他的去世是全国民主联盟和国家的巨大损失。很多人认为缅甸的军方害怕吴文丁的过人才智，认为他与前缅甸共产党有联系，并且认为他在政治战略和策略上为昂山素季出谋划策。珠穆朗玛峰上个星期大规模雪崩造成13名向导丧生之后，以登山技能著称的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正在考虑罢工，寻求更好的薪酬和福利。上个星期五的雪崩爆发后，有3名夏尔巴向导受伤后住院治疗，人们推测目前还没有找到的3人已经死亡。雪崩发生的时候，这些向导正在固定绳索和开凿冰雪，为在营地准备登山的外国登山者打开通道。尼泊尔宣布向每一个丧生夏尔巴人的家庭支付大约$400。夏尔巴向导谋求增加给这些家属的补偿。尼泊尔官员说，停工将扰乱5月份开始的登山季节。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